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禁止携带。录制这一期节目的时间是2023年4月10日，此刻我在北京。这期我赶紧追加一个番外，首先也照例是开头废话时间。首先很感谢小宇宙的推荐，使我的这个播客订阅人数和收听人数都暴增，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自己录播客的方式其实就是写一个提纲，然后大面积的开始跟着提纲去诉说。录了这么多期，其实只有那个曼谷日记是我读的，我自己写的日记，其他之外都是就这样跟个傻子似的，然后对着手机哗哗哗一直录。所以能录到这份上，然后这么多朋友喜欢听，我已经很感动。然后听着我说话特别的顺畅，最主要的功劳是靠我后边的剪辑，因为我把一些说的废话还有打磕的地方就都剪掉了。这并不是我的语言能力有多强，都是靠剪辑。录制这期番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看很多朋友留言问我一些什么签证啊或者是怎么行走之类的问题。我不太想一一回复，因为不同国家它都有不同的相应的政策。所以说那个我就做一个番外，用我们中国的护照，然后配合一些签证，如何来实现这个在整个世界自由行走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说一下总的原则，就是现在的世界一天一个样子，这些信息都是动态的。我能提供的也只是一些自己的经验，而且我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我只去过目前是80个国家，不能代表全球。如果按大洲的面上来说，我也只去过6个大洲，南极洲我还目前没有去过，也只能提供一些自己的经验，而且这些信息大部分也就截止到2023年4月份这个水平吧。而且说实话，这些提供的经验来说也比较适合那种走长线的朋友。有些国家它确实在通关手续上是需要浪费一点时间的，所以说并不会那么顺畅。走长线的时候这个时间是耗得起的，如果只是点到点，比方说中国出发直接要去个哪儿，这样的旅行方式可能我提供的这些信息有时候就不会那么的高效率吧，就可能需要大家去查询一些别的办签证的方式。而且我提供的都是一些旅行类的信息，那些什么商务签呀或者是其他的护照类型，比方说什么公务护照之类的，就不在咱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说的就是咱们那个被戏称为猪腰子红的中国普通英司护照，以旅行的方式去往世界各地。其实我作为自己来说，我并不太旅行，我仅仅是一个摄影师，我只是因为拍摄需要去很多地儿，去这些地方通常是通过看起来非常旅行类的方式去实现。因此呢，我也就是在大量的出行过程中积累的这些经验可以拿出来进行分享。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有资格去说这些。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现在长居欧洲，他是真正的特别厉害的一个人。他虽然不是去过全世界各个地方，但是他的搜索能力极强，而且可能有自己的圈子。这些旅行类的信息都特别容易搜集到。我有时候都会问他去往一些地方要通过什么样的通关手续才能到达，或者是凭借什么样的签证可以去往。这11个月的行走过程中，很多时候我都会去问他，然后让他给出我的参考意见。但是因为他太低调了，所以我不太好把他请过来去录制这一期内容。哦，对了，然后这边也可以说一下，就这期播客可以作为一个信息汇总，大家有想去哪儿的可以在留言里边去问我，我如果有时间肯定会作答。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相互之间互相去 留言，然后告诉对方去哪些地方需要怎么样办签证，或者是一些通关手续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这一期我说的都是一些大面或者是大区域的，我不会细碎到每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偏远的很犄角旮旯的小国家，说起来很冷门的那些地方吧，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去过。我也就是能细碎到大洲的某些区域，仅此而已了。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按照区域去说一下这些各种地方都怎么去，怎么拿到这些通关手续。在说之前，我先说三条通行的原则吧，我自己归类总结的。第一条就是一些免签、落地签，还有持有签证可以前往的国家，或者是凭借一些发达国家的签证可以实现免签或者落地签的国家，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在第三国去办理签证，就是比方说你的目的地国的签证并不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大使馆或者是代办机构拿到的，你是已经飞到了其他的国家，然后在那个国家去你目的地国的大使馆去申请的签证。因为有些时候这些目的地国的签证在中国不一定很好去办理，反而是在一些离目的地比较近的周边的那些国家就会很容易的去拿到这样的签证。第三条原则呢，就是一个特别偏门的原则，也就是说联系强有力的线人。因为现在确实是全世界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他可能因为战乱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并不太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办法或者说是所谓的合法的手续就办到签证，你必须通过本地的联络人，也就是线人，通过他们的手段去给你获得一个通关批文，以这样的方式才能去到你的目的地国家。在后边我分区域说的时候会可能提到第二条或者第三条原则的这些国家。那么首先就说一下东亚和东南亚吧，因为这些区域离得我们中国都是最近的，也是大家最多去往的。总体来说就是都特别好去，大部分都是免签落地签的国家。相对来说可能签证稍微难办理点的就是日本，但是日本对于有经验的旅行者来说，它也不是一个很难办的签证，无非就是需要提供一些财产证明，只要财产证明到位，然后日本的签证也是很容易获得的。韩国其实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印象中韩国是很好办的。至于东南亚，就中南半岛和那些群岛国家，大部分都是免签落地签，唯一的可能就是越南需要办一个另址签证，因为中国换了电子护照以后，它里面的内页开始画各个省份的地图，在画到南海区域的时候，越南是不承认那个南海区域的，当时越南就取消了中国的那个贴签，只能办那个另址签证，但这不影响我们的出行，也特别好办理。所以我觉得东亚和东南亚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基本上就是拿着护照想走就可以走，也是大部分旅行者的第一个目的地。尤其是走长线的旅行者来说，很多中国的旅行者出来都是先以东南亚为第一起点，然后开始一路向西，走过中亚，走过南亚，有的还会去中亚，然后中东在过去不是一个特别好穿越的区域，现在其实相对来说也比较好穿越了，到了那个土耳其之后是一个分水岭，如果有申根签的，那么就可能会继续往西走，去往欧洲，如果没有申根签的朋友，那么可能就南下开始进入非洲。在走完欧洲或者非洲之后，有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回国，因为基本上都走了亚非欧这三个很大的洲了，那么也有朋友可能就会去往美洲，纵穿了美洲之后，大洋洲就是最后一个区域，或者说也可以反着来，反正根据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制定的一些线路去这样随意的走。说实话，早年间的时候，我是大概从13年前开始第一次出国。我觉得在2012年左右的那个年代，很多朋友都是走一路问一路，那会儿网络信息也没有那么发达，大家都是通过一些论坛去相互交流信息。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旅行的方式也变了，很多朋友都是通过更为流行的一些社交媒体，比方说小红书呀或者抖音，去看自己的一些旅行目的地。这东西都其实没有什么好坏或者高低贵贱之分，都是根据自己的所需去往不同的目的地就好了。只不过是信息越发达的这个时代，可能有些消息也就变得更加扁平化。我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怀念10多年前走哪儿问哪儿，世界各个地方还没有那么扁平化的时候，需要一些勇气或者需要一些运气 有一种很强烈的探索感。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更大的好处就是让我变得更加的放松，我去很多地方真的是特别随意，就说去就可以去，所以都是有好有坏吧。经历过，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过程。接下来就是南亚，南亚的国家也不是特别多，其实除了印度，其他国家都非常好去，像什么尼泊尔呀、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这些都是特别好去的一些旅行目的地。不丹的话是只能抱团去，因为不丹是跟中国没有建交，它其实不仅仅是跟中国没有建交，它是对全世界都没有建交。去往不丹的方式也只能通过旅行团的方式前往，就跟朝鲜的方式是很像的。哦，刚才东亚好像忘了说朝鲜。中国护照去朝鲜是最好去的了，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朝鲜也是只能通过抱团的方式前往，虽然这些团现在变得越来越可以私人定制，越来越所谓的自由度比较大吧。关于更多朝鲜的内容可以听我的友邻播客，就是老木的马上开摆，他有一期详细介绍了朝鲜的一些东西。我自己没有去过，所以我也不太好去做过多的信息分享。那么回到南亚，印度在疫情之前其实比较容易就可以办到电子签证，我也是在疫情之前去过好几趟印度，但是疫情之后直到现在印度的电子签还没有恢复，所以目前来说印度还是一个比较难以前往的国家。南亚结束之后继续向西就进入中亚，我是把中亚和高加索一起说吧。中亚的总的原则就是有的特别好去，但是有的呢就特别难去。中亚主要是五个斯坦，然后高加索呢也是那三个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现在高加索的三个国家都特别好去，我第一次去亚美尼亚的时候是2012年，当时我还是在伊朗的大使馆，当时我还是在伊朗的德黑兰去亚美尼亚的大使馆办的签证。这个呢就是我说的通行原则里边的第二条，也就是在第三国办理签证，但是现在好像就直接落地签了吧。阿塞拜疆也是，格鲁吉亚也是。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是有矛盾的。10年前那个年代，好像是我记得护照上有了亚美尼亚的签证就不能去阿塞拜疆了，反之亦然。但是现在我不太知道，也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进行分享。接下来就是五个斯坦。五个斯坦国过去签证都不是特别好办，但是现在除了土库曼斯坦，其他的斯坦都很容易。哈萨克斯坦过去的签证很难办，我上期播客也是提到了，但是现在直接就免签了。我自己是只去过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落地签。土库曼是最难的，土库曼在中亚是一个最封闭的国家。经常有一些比喻，就是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地区的朝鲜。过去我知道在伊朗可以贴签，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可以贴签的时候，护照上在这两个国家都贴签的情况下，可以去土库曼斯坦的大使馆申请一个过境签证，只能拿到一个5天的过境签。但是现在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免签了，在护照上留不下签证页，所以如果拿的一个白本护照去土库曼斯坦，只是凭空口述我要进行土库曼斯坦的过境，那么土库曼斯坦是不给你过境签的。直到现在我也想知道土库曼斯坦怎么去，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再往下呢就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阿富汗目前的情况就是在它周围的一些国家，像伊朗、像巴基斯坦，甚至于在阿联酋的迪拜，都是比较容易可以拿到签证的，只不过价格比较高。通常在100到300美元之间吧。因为现在的状况是塔利班统治了阿富汗之后，周边那些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承认这个政府。比方说我上次去迪拜的时候，在那个阿富汗的领事馆里面办签证，里面仍然挂着是旧的国旗，也挂着以前老的那个总统加尼的照片，没有显示出来跟塔利班的任何联系。塔利班呢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以他们就通过一种带引号的卖签证的方式去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只要护照上贴了阿富汗的签证，虽然它的设计都是前政府时代的，但是拿着这张签证进入阿富汗的时候，塔利班是承认的，所以说就是在周边那些国家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相对来说不太便宜的价格购买到一张阿富汗的签证，这样就可以去阿富汗了。不过我还是奉劝大家，阿富汗能不去还是尽量不要去。我去过这么多次阿富汗，包括中东地区所有的国家，我仍然觉得阿富汗是安全因素最不稳定的一个国家，它超过什么伊拉克、叙利亚、 三天两头就可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爆炸，走在街上如果是太偏远的地方，也有可能会勾起一些本地的穷人他们的抢劫的欲望。除此之外，隐藏在阿富汗背后的很多武装势力，还有一些恐怖分子，那就是更加不安全的一种存在。所以在不了解以及没有丰富旅行经验的情况下，我不建议去往阿富汗，不要因为自己的好奇心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即使去到阿富汗，你的旅行经验不足，关你的人可能也是政府的人员，你有可能因为一些拍摄或者是一些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鲁莽行为，也有可能会遭来政府的关押。巴基斯坦我10年前去过两次，都是去大使馆直接办的签证，但是当时办旅游签是需要当地的一个旅行社给我出具一个邀请函，通过这个邀请函就可以去大使馆免费的获得一张巴基斯坦的签证。有的朋友嫌麻烦，就直接在某宝上面去办理就好了。所以巴基斯坦的签证也不是很难，它无非就是卡在一道函的这个问题上，但是这道函通过各种代理是很容易拿到的。接下来呢，就是我最为熟悉的中东地区。中东地区总的原则也是有的特别好去，有的特别难去，基本上是全球最难以到达的一些区域。但是总体来说，中东地区对中国的护照还是比较友好的。就中东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我们总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护照是特别好用的，什么全球免签快200个国家之类的，但是在中东这个地方就不太一样，反而就是政治立场不那么鲜明的中国护照在中东地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用的，而且会惹到的麻烦也比较少。因为中国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政治形象，大部分国家像中东、非洲这些国家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商人形象，所以在一个国家没有明确政治形象的情况下，普通人对中国的护照还是比较友好的。像美国的这种护照在中东地区就是爱的特别爱，恨的特别恨，所以这种有政治形象的国家走起来也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所面对的人他对你的国家是一种什么态度，他经常会把对你国家的那种态度施加在你个人身上。中国现在在中东和非洲的各种投资、各种建设也是越来越多，还好目前还没有过多的参与到一些军事情况之内。我不希望以后就是会有所谓的政治形象带出，因为你个人去到那些国家，你的护照就代表了一个国家形象，他们那些本地人往往就通过这个护照去判断你这个人的个人形象。有些时候你可能是出于一些友善或者是自己很真实的目的去到那边，但是由于国家形象在背后撑着你，那么当地的个人就很有可能会因为你所在的国家的形象对你造成一些麻烦。所以我希望中国未来在中东或者是非洲不要有过于明显的一种政治形象，这样就可能会造成本地人特别爱憎分明的这种情况，就有些时候很好，有些时候就会很麻烦。然后中东的国家基本上好多都是因为战乱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尤其是中东腹地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然后这两个国家过去伊拉克也是很难去的，需要购买一张很贵的内政部的函，但是现在伊拉克基本上对全球落地签了，可以直接拿着护照就去了。而且伊拉克现在越来越稳定，就是我们过去听上去一个极其危险极其邪恶的国家，现在去了以后就会发现跟其他周围那些正常的国家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就是路上的检查站非常的多。叙利亚同样也是需要一张内政部的邀请函，如果能搞到一张内政部的函，那么也是拿着这张函去叙利亚的任何口岸，无论你是坐飞机还是陆路的从黎巴嫩或者约旦去都没有问题，在口岸再交个10多美元就可以拿到叙利亚的签证，然后就进入了叙利亚本土。但是我说的这个叙利亚本土只是政府军控制的叙利亚的范围内，像叙利亚北部，也就是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它北部的两大区域，一个是伊德里布，那是反政府军的控制区，一个是罗加瓦叙利亚，这个是库尔德武装的控制区，这两片区域都非常难以到达。2019年我去过罗加瓦叙利亚，当时是从伊拉克同样作为库尔德人控制的区域在那边拿到一个许可证，而且是当时通过线人去帮我办到的这个许可证才进入了罗加瓦叙利亚。至于伊德里布地区，那是最难的，基本上因为它没有什么渠道可以颁发这样的许可。我所知道的一些比较偏门的路线都是在土耳其的边境偷渡，我觉得这种情况就不是正常旅行者要涉及的，我在这边就不会展开去讲，而且涉及很多不管是国家安全还是当地局势安全的问题。也门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当时去也门呢，就是我的第三个通行原则，联系线人，然后线人通过政府的关系给我拿到一张签证，并且线人还要去口岸接我。而且也门主要也分为三大区域， 我们泛泛的讲，一般也门分为南也门和北也门，但是在地图上来看，感觉更像东西也门，因为通过地图去看呢，是一种地理上的东西。但是也门内部讲的南北也门，主要是通过人口分布，他们那个分界线的那条线正好把人口稠密区分开了南北，所以说他们叫南也门和北也门。然后南也门之内呢，又分为两大区域，一片是东部的哈德拉毛区域，然后一片是西部雅丁，也就是联合国控制的那个首都的区域，通常意义说的北也门，也就是他老首都那个萨那的位置。然后那片地区是胡塞武装控制的。前两天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已经达成了永久停火的协议。所以说世界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子，现在极其难以到达的也门老的首都萨那，可能真的再过几年就没有那么难以去往了。除了也门之外，半岛的其他国家对中国护照都非常友好，像阿联酋这直接拿着护照去就行了。阿曼我之前去的时候还要电子签，因为电子签都是很好办理的，但是现在好像也直接可以落地签了。沙特阿拉伯也是，之前是电子签证，但是现在也能直接落地签，并且和电子签证获得的是相同的一年多次往返。整个半岛海湾地区，中国护照最难以去往的，或者说需要成本很高的情况下才能到达的，只有科威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科威特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要么就是花很高的价格购买一张函可以到达科威特，要么就是没有办法去往。中东地区最特殊的应该是以色列。以色列我们听起来总感觉它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但也不能忘记它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事实。以色列的旅游签证需要在国内的签证中心去办理，我当时那本护照基本上布满了各种它周围敌对国家的那种入境章或者是签证，结果以色列给了我一个十年多次往返的签证，让我特别的意外。但是以色列是这样的，就是像我这种去过很多中东国家大背景的情况下，每次入关都需要耗费巨长的时间，因为他的海关人员会非常详细的查我所有在中东地区的过往，我去那边做了什么，我联系了什么样的人，我见了什么样的人，我基本上都要一一叙述。他在一个长时间的询问之中，有可能还会回过头来反复的问，看你的哪句话有没有说谎，或者有没有什么错误，前后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但是我入了这么多次以色列，虽然我第一次入境的时间是6个小时，第二次是4个小时，第三次是2个小时，都是这样逐渐递减的情况下，但是我仍然觉得以色列的海关是讲道理的。你只要真诚并且诚实，把你所有的过往给他们交代清楚，你是可以正常的进入以色列的。虽然就是麻烦一点，但对于我自己来说还好，我每次在口岸他询问我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像我自己一个中东的回忆录似的，所有的那些过往都说一遍。而且总有一个说法，去完中东之后就不能去以色列，所以我的身体力行告诉大家，就是去完中东所有的国家仍然可以去以色列。但是反过来呢，如果有以色列的签证，去中东会造成什么样的麻烦呢？其实真正受影响的只有黎巴嫩是最受影响的，黎巴嫩和以色列是世仇，你只要都不光是护照上有以色列的痕迹了，包括你的行李中哪怕有一些以色列的痕迹，比方说有以色列的货币，或者是有大卫十字星的这种图案，那么在黎巴嫩的口岸一定会给你自己造成非常大的麻烦。而且我不太相信阿拉伯人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阿拉伯人有些时候不讲起理来，那是没有办法去辩解的。在以色列的好处就是他们讲理，你可以据理力争的诚实的去说你所有的过往，但是在黎巴嫩不是这样的情况。我在获得以色列签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黎巴嫩。叙利亚可能也会受影响，因为有一些检查站的士兵，他万一认识那个以色列的签证，那么也会给你造成可能无尽的麻烦。伊拉克的话其实就还好，因为我当时是顶着以色列的签证去过伊拉克的，一路上都很顺利的走了下来。在周围的其他国家就更没有问题了，什么埃及、约旦、沙特，这些听起来跟以色列都矛盾很大的国家，你顶着以色列的签证放心去，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还有土耳其，那就更没问题了。然后土耳其是电子签，非常容易获得，基本上是秒签，说去就去。所以说在这里也解开了以色列签证和周围其他国家的一些关系，包括有周围其他国家出入境记录，那么去以色列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些地方都给大家交代得很清楚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是共用的领土， 像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这些地区都是真正的巴勒斯坦，但是约旦河西岸它都是一些定居点，然后被以色列那个隔离墙围得死死的。而且约旦河西岸特别好去，就看上去没有特别浓烈的那种巴勒斯坦的味道。真正的巴勒斯坦在我心目中只有加沙地带，然后去往加沙地带的手续也是根据我的第三条通行原则，要联系当地的线人，通过线人去获得加沙地带的合法的入关手续。这个我在之前的播客加沙地带那一期也提到过如何进入加沙地带，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头去听一下啊。同样就是不太建议去加沙地带，因为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去往那边是不会有任何收获的，那个地方其实很无聊的，它的体感上和周围那些中东腹地的城市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需要花费不少的钱，也要冒不少的风险，所以我不建议正常的旅行者去加沙地带，而且也确实很难去了。说完中东地区，那我们就继续向西到欧洲。欧洲最基础最基础的就是如果你有一张申根签证，尤其是像3年5年这样多次往返的申根签证，那么实现欧洲自由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申根签证，那基本上就是欧洲整个大门就关上了。当然东欧巴尔干的一些国家，我们中国护照也是免签或者落地签的，但是总体来说都是申根签证是最有效的。在没有申根签证的情况下，欧洲走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需要绕开一些国家或者是选择一些特殊的航班，你就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欧洲自由。而且申根签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些加成，可以凭借申根签去免签或者落地签一些其他州的国家，像大洋洲呀，还有南美洲啊，有些国家就是可以凭借申根签去进行免签或者落地签的。然后进了欧洲，那么英国和爱尔兰也是需要单独办理签证的。中国护照的好处就是英国爱尔兰签证是一张签证就 OK， 而且性价比最高的就是那个2年多次往返。但是只有申根签是不能去往英国的，然后只有英国的签证也不能去往申根签的那些西欧的主流国家，这个可能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我说一下自己办申根的一些经历吧。我第一张申根签我忘了是哪年了，大概7-8年前还是5-6年前办的第一张申根签证是冰岛。通常来说申根签证都是第一次办显现的就并不是特别友好，你给大使馆递交了一个旅行计划之后，他很有可能只给你一个旅行计划时间范围内的单次签证。申根签有一种就是越办给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的这么一种情况，可能你第二张申根签证那么就会给到一个半年多次，第三张申根签证也许就会给到1年多次或者是3年多次，越往后办就越容易。我这说的只是一些概率比较大或者说是大部分人出现的一种办申根签的情况，当然也有那种运气特别好的，可能第一次办就给到一个1年多次或者是3年多次，这也是有可能的。办理申根签呢主要就是看财产证明，所以我觉得申根签证挺好办的。我说的这些好办就是因为它明文规定了很多硬性条件，它不像美国的签证所有的材料都是作为辅助的，它唯一的材料就仅仅是你的那一本护照，所以说美国签证波动就很大，但是申根签证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你只要它列出的条件全部符合，那么基本没有问题都可以办到。这些发达国家里面好像也就除了美国它的那个弹性比较大，其他的像申根、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这些都是列出的硬性条件，然后只要符合那些条件就可以办。所以我觉得这些发达国家的签证其实并不难办，而且办到之后会非常有好处。申根签证确实是一个特别实用的签证。这边呢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验。经常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比方说你办的申根签证是法国的，那么你第一次进入申根区域的时候就必须得在法国的口岸入境，或者说你进入整个欧洲的时间法国居住的时间是要最长的。这个其实没有硬性的规定，这只是一种所谓的鼓励吧，或者说是办签证的一种默认的原则，因为你要去那个国家那么自然是要办理那个国家的签证。但是欧盟太一体化了，有一些国家中国都没有直飞，就比方说我的第一张申根签证是冰岛的，中国就没有直飞冰岛的航班，如何能做到第一入境国就是冰岛呢？而且你进入申根区域之后也没有什么办法去证明你是在那个国家居住的时间最长， 欧洲那边的口岸都是对这些事情心知肚明的，他们不会去较真查这些东西。唯一比较严格或者说严谨的也只有德国，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国家都挺松的，尤其是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特别随意。我这每次入关就是看着签证直接敲章，什么问题都不问就把我放进去了，什么你的回程机票、你的酒店预订单什么都不看，直接就敲章进入，入关时间几秒钟。在申根和北美之间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就是格陵兰。格陵兰虽然地处北美洲，但是它是被丹麦政府托管的。如何去往格陵兰呢？就是需要凭借你的申根签证去往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丹麦大使馆，进去之后跟他说我要去格陵兰岛，他会帮你办一张签证，那个签证很快就可以获得，并且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手续，只要看你的申根签就好。而且这张签证是跟着你的申根签来的，比方说你的申根签是三年多次往返，有效期是某某年某月某日到某某年某月某日，那么你获得的这张格陵兰签证也是某某年某月某日到某某年某月某日。申根签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存在，比方说你拿到的是法国的申根签证，那么你可以凭借这张签证去一些海外的法属的地方，像南美洲啊、大洋洲都有一些法属的地方。如果是荷兰的申根签呢，就可以去一些荷属的加勒比地区的好多国家，这也是申根签特定国家的一些加成项目吧。说完欧洲呢，就是非洲。非洲其实是最复杂的大陆了，就是有的直接是落地签，有的免签，有的是电子签，然后有的是压根就签不了。我觉得如果想把非洲彻底走下来呢，就需要遵循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凭借我们的护照可以落地签、免签或者是比较容易办到电子签的这些国家，你去到那边，这些国家也通常是非洲比较好的一些国家，或者说比较主流的一些国家，也比较国际化的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呢，去遵循第二原则，把这些国家作为一个落脚地，在这些国家寻找你目的地国家的一些大使馆，然后在那边去办理周边国家的签证。通常来说，非洲大部分国家都可以遵循这个原则，先去到一个好去的国家，再以这个国家为起点去办周边那些比较难去的国家，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南非。南非的签证在国内办还是比较容易的，通过旅行社去办，反而是你真正到了非洲之后办南非的签证是比较麻烦的，就南非周围那些国家的南非大使馆也不太容易申请到这样的一张南非签证。当时我在肯尼亚的时候跟杜师傅聊天，杜师傅在波斯瓦纳吧死磨硬泡基本上都放弃了的情况下，南非大使馆的那个大使才终于同意给杜师傅一张南非的签证。我也可以泛泛的说一下，北非地区有五个国家，自东向西分别是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摩洛哥对我们最友好，直接免签。突尼斯我去的时候是免签，但是现在反而不免签了，也不能说不免签吧，就是它是一种团体性质的落地签，你必须凑够一定的人数到了口岸才能进入。最近有两个朋友去了突尼斯，他们都是长居欧洲的，他们有欧洲的居留，然后在欧洲的突尼斯大使馆去申请的签证。阿尔及利亚也是同样的道理，阿尔及利亚中国护照现在也不是特别好去，如果你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居留，像欧洲、像在北美地区的，那么你可以在这些发达国家的区域去到阿尔及利亚的大使馆去申请阿尔及利亚的签证。利比亚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基本上知道它是遵循第三原则的，就是得找到靠谱的线人给你提供合适的手续，你才能去到利比亚。它相当于是一个战乱国家的那个原则，也就是大部分战乱国家都是遵循第三原则的。东非呢，我觉得最好的落脚点就是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以这两个国家为起点就可以去周围很多的地方。东非大部分国家都是比较容易获得落地签的，西非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串一个国家，在 A 国办 B 国的签证，去了 B 国再办 C 国的签证，去了 C 国再办 D 国的签证，基本上就是这样走。然后口岸也各种的良莠不齐，经常得被克扣一些小费啊之类的，才能把这些国家串起来走。中非我是最不了解的，而且中非的政治局势也比较混乱。南非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除了南非之外的其他非洲南部国家，基本上也是比较好去的，要么是落地签，要么就是第三国办理签证。就总体来说，非洲是这样的，如果他的国家经济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旅游， 那么他的签证一定是非常容易获得的。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旅游资源，那相对来说可能就得在第三国去办理。所以非洲是基本上最为复杂的一个大的洲。说完非洲就说一下大洋洲吧。大洋洲最主流的两个大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国家的签证都是电子签，也比较好办。而且我在办这两个国家签证的时候，我觉得最让我舒服的一点就是他们对自由职业特别友好。我当时直接填写的就是自由职业，再写一小段文字去自述自己这个自由职业是怎么样去挣钱，然后怎么样能证明自己不会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好。很快的我就获得了这两个国家的签证。澳大利亚当时给的我是一年多次往返，但是这张签证因为疫情耽误了很多有效期，在我今年申请的时候直接可以遵循免费原则，他直接又给我续了一张一年多次往返。我新西兰因为当时申请下来就是五年多次，所以在疫情之后我还是能拿着这张签证直接去新西兰。然后大洋洲有很多岛国，那些岛国对中国或者说是对全世界也都是免签或者落地签的，只有像什么大溪地啊这些地方，其实大洋洲我不是特别了解了，我只是知道这两个主流的大国家。好，那么再往下就是南北美洲。为什么要把南北美洲一起说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打开南北美洲的钥匙就是一张美国签证。美国的旅游签真的就是整个美洲的通行证，在没有美签的情况下走起来美洲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像墨西哥也可以凭借一些其他的发达国家的多次往返签证去进行落地签，还有美洲一些其他的国家也是可以这样的，但是总体来说都不如一张美国签证方便。而且去美洲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要经过美国转机，美国转机是必须有签证的，没有签证不能在美国进行转机。所以拥有一张美国签证之后，整个美洲首先是在通关手续上会变得非常方便，第二在出行的角度来说也会变得非常的方便。有了美国签证，我记得加拿大签证是非常容易获得的，只要在使馆的网站上填一个表，美国往南的区域除了极个别本身就对中国免签的国家之外，大部分的国家都可以凭借美签进行免签或者落地签。像墨西哥再往南的那些中美洲国家，就是那细细的南北美之间的一长溜国家，他们是用的一张整体的签证，这张签证在美国也是很容易拿到的，所以说看还是得有美签，因为有了美签可以在美国去申请中美洲的这几个国家共同的签证，像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伯利兹、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这六个国家可以用一张共同的签证就一起就串了下来。然后中美洲再往南进入南美洲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凭借美签进行落地签了。唯一特殊的两个也是比较大的两个国家，就是巴西和阿根廷。阿根廷是一张电子签证，但是这张电子签证也是凭借美签去获得的，非常快就可以下来。巴西呢是不能通过美签进行免签或者落地签的国家，也不能通过美签去获得电子签证，但是巴西可以遵循第二原则，也就是说在阿根廷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获得巴西的签证的。如果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拿到一张五年多次往返的，如果在它的边境也就是那个很著名的瀑布伊瓜苏可以获得一张一年多次往返的巴西签证，但是那个下得很快，当天就可以下来，赶时间的就可以在伊瓜苏去办一张巴西的签证，然后直接跨过伊瓜苏瀑布就可以进入巴西了。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微小的国家，那些微小的国家就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串岛链，那串岛链大概有十几个国家，名字我都有点叫不上来，各种各样奇葩的国家。然后这些国家呢在美国去做一个游轮一次性的就全刷了，所以说也是凭借美签就可以把这些国家都串起来。美洲里边还有古巴呗，整个美洲地区不太一样的可能也就是古巴了。去往古巴的方式就是购买旅行卡，在它的口岸购买也行，在去往古巴的各种航班的值机柜台购买也是可以的。我们作为外国人拿着中国护照是可以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到古巴哈瓦那的，拿着美国护照反而不能直接飞往哈瓦那，需要经过第三国去绕。然后我可以说一下办美国签证的一些悖论吧，就是大家觉得办美国签证一定要有特别好的发达国家的出入境记录，或者是什么很丰厚的财产证明。 美国办签证的时候，它所有的材料都是辅助材料，它需要你的唯一的硬性材料只有你的那本护照，而且办美国签证一定要进行面签，是没有办法绕开的，所以在面签的时候，签证官问你什么，你就如实回答什么，至于其他的东西都是他自己进行判断。我在办美国签证的时候，我的护照上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中东的出入境记录，当时签证官就问我去美国的目的，这一般都是办美国签证的第一个问题。问完之后我就说去旅游嘛，而且言简意赅，直击主题是最好的。接下来他就翻我的护照，翻我的护照就看到那么多中东国家的出入境记录，他就问我去那边是干什么，我就很自然的说去拍摄照片。然后他说拿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因为进美国大使馆不能带任何的电子设备，只能带纸质的材料。我就给他递了一些杂志，还有我在网页上获过的一些奖项，给他打印了出来递了进去。递了进去之后，签证官就把那个柜台的帘子拉下来了，我就经过了一个大概十多分钟漫长的等待，他应该是去验证我的那些真伪了。等他验证完之后回来把帘子拉起来，就告我说恭喜我，他授予我美国的签证。所以说我办美国签证也是一次就过，而且我有那么多大家听起来可能特别办美国签证绊脚石的这些国家的出入境记录。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那些签证官其实是很专业的，他只需要看出你的去美国的目的，并且没有移民倾向，然后你足够真诚，其他的东西都交给他自己去判断就好了。办美国签证的时候一定不要装，就是显得自己有特别丰富的经历或者特别雄厚的实力。嗯，每次我都觉得就美国的那签证官他看这些所有来办签证的人都是一种在他眼前芸芸众生特别平等的状态。我听过一个特别讽刺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去办美国签证，签证官问他去美国的目的，你只要正常回答去旅游就好了，他非要给自己加戏，说是往年都是在欧洲过的圣诞节，今年想去美国过圣诞节。然后签证官直接把护照递了出来说没关系，今年还去欧洲过，直接就拒签了。所以说一定要简单真实，需要证明什么就证明什么。那么这六个大洲大面上的一些东西也就都说完了。总而言之吧，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签证就是美国签证和申根签证，这是两个在整个世界行走最有利的条件吧，并且你有这两个签证的情况下，在办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签证也是有加成的，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有了美签就是打开整个美洲的一把钥匙，有了申根就是打开欧洲、东欧还有它各种海外属地的一把钥匙。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国家总体来说就遵循我的第二原则，就是第三国办理问题都不大，基本上可以把全球都走了。我有一个州没有说，就是南极洲，因为南极洲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前往南极洲只能报团，报了团直接去就好了，无非就是去南极洲的各种团大部分都在离南极洲很近的那些国家，最著名的当然是阿根廷，还有智利也有，因为南美洲的南端离着南极洲是最近的。像新西兰甚至于南非也是有一些团可以去南极的，它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签证，因为南极是整个人类共有的土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布对它的主权，因此就报了旅行团，旅行团就可以帮你解决一切手续上的问题了。嗯，这么看来七个大洲就全部说完了。这其实都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了，我的信息当然有很多不足，而且我只能从一些泛泛的比较大的区域去说这些通关手续。我觉得大家听完这些就可以想去就去，想走就走，想做就做，趁着有这种冲动的时候就赶紧去，因为你只要去了之后是不会后悔的。出于我自己的角度呢，我当然是希望哪儿都好去，哪儿都好走。正是因为各种政治原因，各种民族造成了世界的这种不齐整，所以才需要这样各种各样复杂的通关手续。我在走过这么多国家之后，我现在变得特别淡然，我真的是希望哪里都特别容易前往，我去到那个地方只是去直击我要做的事情或者我要看的东西，我并不想把很多的精力花在这些如何搞通关手续啊，如何前往啊，怎么转机啊，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啊，这些很伤脑筋的事情上。然后呢，还希望大家就是在出去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体验旅行本身的一些快乐，享受与人，享受与自然，或者享受与动物的一种相处，享受你们之间的一种关系。 没必要把过多的精力和爱好放在通关这件事上，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是特别享受各种各样的通关手续的，并且特别以一种去往难以到达的区域为一种爱好吧，并且还特别喜欢藏着掖着，就觉得自己去过之后就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厉害。其实这事儿大可不必，就正如我开头所说的嘛，世界现在一天一个样，而且都是动态的。过去你认为很难的事情，有可能在一瞬间就会变得非常容易，然而过去你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它有可能在一瞬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些东西本身是很虚无的，我觉得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你要做的一些事情上，你跟这个世界的一些联系上。啊，这期差不多就到这儿吧。然后结尾的音乐，其实这首歌我选的在我心中分量是很重的，我想放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上去拿出来做结尾音乐，但确实是歌词里面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这期呢，毕竟说的是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概览，所以说我还是决定用这首歌。最后就不用介绍歌名和人名了，直接放上来，大家应该都听过。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Sky.